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是福音吗？福音就是第一节所说的头两句话，照我本相，无善组成。你要得着主，就是这两句话。如果你能够把这两句话唱在你里面，你今天就得着了救主。救主来没有别的，就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也知道他是谁。那今天早晨我们要接续上一周弟兄在这里开头的创世纪交通。我在这里快快的跟弟兄姊妹稍微大概的描绘一下，我们估计要用10周的时间来交通50章的创世纪。好，那第一周弟兄已经交通过了1到2章，今天我们会持续3到5章，下一周就交通到6到11。换句话讲，第一周已过，弟兄说到了神的创造，然后这一周和要来的下一周就说到了亚伯拉罕之前先祖们的生活，然后从第四周开始就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好，所以啊，这就是整个10周的内容。那我们盼望在创世纪里面，主啊，叫我们更多来宝贵我们所得着的这一位。你知道创世纪啊，我自己这几天读一读啊，我里面呢、当然或许有些弟兄们知道啊，我一直对创世纪很兴奋啊。那兴奋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它的确是一本书告诉你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你万万没有想到啊，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的感觉都是啊，当我们被造之后啊，神就来控制我们一切。如果你造一个人，你会不会控制他的一切？他一定造的你所期盼的、你所想象的，来达到你所要他的目的，对不对？这是任何一个制造者都会有这样的存心。但你每一次去读创世纪啊，你里面都要对主发出满了的赞美。主啊，你竟然给我们这样子绝对的自由，不可思议啊。每次我读到1、2章，我里面都觉得，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按理讲啊，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才对啊，没有理由要发生的，因为都是你造的嘛。那你为什么给人这样绝对的自由？你知道神之所以为神啊，就在这里。否则我们里面对他啊，对他的伟大，当我每次说到伟大的时候都连于他的创造，这没有问题。但你知道他的伟大就在于啊，你我今天是人啊。如果我们今天都坐在这里都像机器人一样，你想想看呢、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荣耀好归给神？他已经得着荣耀了，为什么我们都像机器人一样的运作？哎呀，我这里面呢不得了，主啊，你实在太奥秘。你我们所得着的，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主对我们是这样的宽大，好不好？我们还是一同来读。好，如果你有圣经请拿出来，我们来读几处主的话。可以请弟兄姊妹帮助你旁边的朋友们。好，创世纪3章1到10节，请弟兄姊妹对读。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便
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
见神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Amen， 请我们再读二十一节，同章的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Amen。我们接着再读第四章二至五节，请姊妹们读这一段。第四章二节到五节。Amen， 请弟兄们读第九节和二十五、二十六节这三节。
耶和华对该隐说：“
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亚当又与
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士。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Amen。 第五章请我们读二十一到二十四，我们一同读。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我们再末了再请读三十二节。挪亚五百岁，生了闪、含、雅佛。 Amen。 起头我们刚刚说到，在第一次的交通中，在神创造里面各方面呢都造得好，还有甚好。就在甚好之后啊，亚当和夏娃就活得非常的甚好，因为这是神描绘的。好，哎呀，我都你稍微想一想他们那时候的生活。好，这园树里的果子啊悦人眼目，而且果子摘了就吃，哎呀，这种生活实在太好了，一切都是神所预备的，就是有一件事他们不能做而已。哇，你想想看那样的生活，弟兄姊妹，这都很难想象啊。而且有时候我想一想，哎呀，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水果，所以我想到那幅图画里面，真是很羡慕他们，神给我们预备的、所创造的是这样的美好。接下来啊，就到了三四五这三章。这三章里面呢，就讲到人类的头十代，就十个 generation， 从亚当夏娃一直到挪亚，中间有十代。那你知道从第六章开始啊，神就借着洪水来审判了在那个的时代。所以这不可思议啊，只有十代的时间，神就毁灭了他所亲手所创造的一切，除了挪亚这一家，还有跟挪亚一起在方舟里的活物。好，这个不是我们所交通的，但我要把这一个历史和背景啊稍微描绘给你，你就看到啊，怎么会这样？这就是连于我刚刚起头所说的，神为什么许可这些事情发生？按逻辑说，这一切不应该会发生，因为神都说了甚好。换句话讲啊，在他整个的感觉里啊，没有可能比这更好的。那为什么从第三章一开始啊，好，所有的解经家就说到啊，人类第一次的堕落，很多都用这个题目来说。好，到了第四章就人类第二次的堕落。好，这不可思议啊， 为什么会这样？那你知道啊，圣经之所以是圣经啊，就在这里。如果在你得救的初期，你有没有想过，圣经所记载的一切都应该完美的再完美？会不会？假如今天你还在座有朋友们，对不起啊，我们今天来读一读，你或许会觉得很惊讶。哎呀，圣经是这样子来记载人类的历史。是的，这就是圣经。圣经不仅说到神，圣经还说到最真实的你我。你知道人最怕什么吗？人最怕认识你自己。人啊，最怕认识真我。当你把一个最真实的人这个毫无保留的赤裸敞开的时候啊，哇，你都不知道那种难过啊。这就是为什么当人说到你的弱点的时候啊，哇，那里面那个好，那这也就是说明为什么人都要照镜子，包括弟兄包括姊妹。为什么？你就不愿意认识真我嘛？照镜子就是不愿意看见真我，叫照镜子，懂不懂？好，为什么头发还要梳得更好了？为什么该抹的要抹啊，该画的要画啊？因为你不愿意看到真我嘛。画上去以后就不叫真我，懂得差别吧？好，那你知道啊，创世纪三四五三章啊，就把人的真我给描绘给我们。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盼望主借着这三章叫我们真实的来认识我们自己。这就是我刚为什么会说这一首诗歌啊，照我本相。弟兄姊妹，朋友们，你要得到神的救恩吗？没有别的路，照我本相。你看啊，这个在这个所有解经家所说人类第一次的堕落里面，好，那如果我们细看这三章啊，罪的原则只有一个，罪的显出可以千万种。好，如果这个前面对我们一再所说的一切圣经的真理的种子都在创世纪里，那换句话讲，创世纪第三章描绘人第一次的堕落就是人之后所有犯罪的种子，对不对？这才合乎原则嘛。好，那你会很惊讶，如果你来揣测，哇，所有犯罪的种子，那你会怎么揣测？这个罪一定怎么样？很大，而且怎么样？肮脏、污秽的不得了，卑鄙的不得了。这才叫做种子嘛。换句话讲，后来所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犯罪的可能性与行为，绝对不能大过这个。你会不会这么来判断？所以你才叫这个叫种子，对不对？你就不意外嘛。哦，原来都已经在那里了。你有没有想过，原来人类第一次的堕落，或者说人所有所谓罪的种子，原来就是多吃了一个果子而已。不可思议啊，怎么会这样？就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所谓罪啊，你都没有想到原来所有的根源就不过多吃了一个果子。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所有犯罪的根源。那当然，你要说到这个多吃的果子，你还必须要回到第二章，对不对？因为神应许啊，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吃，他特别只提了两颗，我不晓得那时候有多少颗啊，可能什么都有，对吧？好，因为我最喜欢吃凤梨，可能希望凤梨也在那里。好，无论如何，但是啊，他说了园中这么多果树啊，他就提了两个名字，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知识善恶树。很特别啊，换句话就提醒啊，亚当与夏娃啊，多吃生命树，其他的都可以吃，也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注意生命树的果子。还有一个是你绝对不可吃的，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好，那我们就要来看了，神为什么在这么多果树里面呢，只提到这两棵树？好，就的真理的原则上来说，前面弟兄帮助我们呢，生命树是依靠的原则，知识善恶树是独立的原则。好，这是两个就属灵的原则来说，这两棵树的意义。好，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在第三章里面就说到啊，所有犯罪的原则与本质就是吃了不应该吃的。好，那 你说是蛇的引诱？因为比一切活物都更狡猾。引诱可以引诱，但是你的向神的依靠可以不失去。所以你不能只怪罪于引诱，你自己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这就是啊，所有罪的种子的原因，就在于你向神独立。向神独立，更白话的意思，你一切都是从己而发出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我想在已过的训练中，好，前面弟兄也说得更清楚了。哎呀，你都没有想到啊，原来人会犯罪啊，都是己。为什么夏娃会被引诱呢？为了己嘛。不，神岂是真说呢？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就这么几句话，就把神所有的吩咐啊都给打岔了。那夏娃为什么敢去摘这个呢？为了己嘛。如果他一点都没有己，他就不会做出这个行动。弟兄姊妹，罪不是你我所想象的，外面做的多坏，外面做的多卑鄙、多粗鲁。罪很简单，就是你一切为了己而发出的，都在圣经中来说都叫做罪。会叫你很惊讶，哎呀！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是说人不为己啊？下面我们就不说了。弟兄姊妹，但圣经怎么说？一切罪的种子就从己而产生的。你可以说他好奇，你无论你怎么解释，但总有个东西在里面呢、啊，叫他很怎么样，很难受啊。当然了，蛇的引诱你不能把这个注音拿走，但主音就是它里面呢、啊。哎呀，是啊，我应该值得一试啊，而且圣经也说我吃了以后就如神一样啊。你看他不是都为己吗？如果他不为己啊，这个都没有了。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弟兄姊妹？帮助我们认识圣经中所说的罪，不是在乎你所行的。圣经中所说的罪，在乎于你的原则与本质是什么。不仅对的朋友们是这样，弟兄姊妹，对你我今天得救的、接受主救恩的继续是这样。因为啊，旧的旧造的人来说，我们没有不同，我们只不过在旧造的人之外，今天因着你我的相信，我们接受救主做你我们的生命。但什么时候我们为着己远胜过我们所得着神圣的生命，我们就在罪的原则里。对不起，这不是我说的，我也不是说给你听，我也对自己说，主啊，叫我们一直向你是依靠啊，就是生命树的原则嘛。但你知道依靠神何等的难呢、啊？靠己多容易啊，对不对？袖子一卷就干了，什么都可以，这就是己嘛。依靠主多难呢、啊？特别主给我们呢、啊，有聪明的，有智慧的，有能力的，有才艺的。如果我什么都没有，那还稍微安息一点，我什么都没有。但我刚讲了几样，四样还是五样，是吧？但有难就难在，我只要其中的一样啊，马上我的走路啦，我的举止啦，都不太一样了。为什么？己嘛，这真是不容易啊！不论我们得救以前是这样，就算我们得救之后啊，我们还原则还是一样。哎呀，主耶稣啊，说到这里啊，主啊，很难呐、啊。好像我在这里交通的时候啊，里面紧紧连于主，我必须嘛，对不对？等到我交通完走出去之后啊，弟兄姊妹的一个 comment 呢、啊，无论是好是坏啊，翟玉成，你今天早上讲什么？哇，急忙就出来了。那把你来讲，对不对？对不起，是不是这样？对吗？真的吗？谁要说在这里讲怎么样的？那你来讲，我这个 fair 吧，你来体会一下嘛。那我们再来 comment 嘛，啊，或者哎呀，我真从你得帮助，急也出来了。真是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你都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会离开主、啊、这就是前面那种提醒，依靠神 何等的难的。你不要今天我们这样来读，回头读创世纪第三章，好像觉得我们在读历史。弟兄姊妹，我们就在读自己。多少的时候我们向神是一直这样的依靠呢？多少的时候我们又认为太有把握了呢？没错，就这样，这样教会必定兴旺了。你怎么知道这么能够有把握呢？还是你一直告诉主啊，不敢叫我离开你。就算这个是再属灵的，就算这个是再合乎你心意的，求主不断的教导我们，保守我们，对己啊永远有一种的惧怕。主啊，叫我不敢离开你。就在你做最属灵事情的时候，就在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那这再属灵不过了嘛，你都还要告诉主，主啊，求你叫我传的是你啊。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福音就变成传我了，就前面弟兄常常讲哈利路我，是啊，这都是事实嘛。弟兄姊妹，在人类第一次的犯罪原则里，叫我们不敢信靠自己。你会是不是很惊讶？他做就在外面来说，哎呀，这怎么叫做罪嘛？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这怎么可能叫做罪呢？我们一点对这个好像都没有感觉啊。他不过就吃错了嘛，吃错就再回来就是了嘛。但神就不许可他回来，他还把他封闭了嘛，对不对？免得他就永远活着嘛。你都不可思议啊！你就知道神原看原则远胜过你我所行的。我们常常都注意外面的，就忽略了里面的本质和原则。但神是看内在的，你的本质和原则不能离开神，因为你是我所造的，你要接受我所为你预备的，而且我已经明文吩咐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是。其实后来到第四章，我们读到这些人的先祖的时候，每一个世代，除了这个该隐的那条线没有记载活多少年之外，对不对？这个赛特的这条线就记载了每一个族类活多少年，就告诉你必定死。所以那个夏娃当初所盼望的，所为的己的不一定死，神都一再的给他证明。弟兄姊妹，求主把这一个感觉赐给我们，叫我们永远对自己啊有一种说不出的惧怕。主啊，叫我一直学习活在生命树的原则里，叫我一直学习来向你依靠。你知道在人第一次的犯罪里面是向神所犯的罪，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完全违背了神所吩咐的，那神也有拯救啊。神的拯救是什么？神就来问，是不是？神就来问说什么？你在哪里？是不是？好，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哇，这句话太甜美了，弟兄姊妹，你在哪里？盼望早晨主都对我们问：“你在哪里？”我们会失败，但神来寻找，很特别啊。假如你是神，你会怎么做？赌华，你会怎么做？
再做一个，
意思就是毁灭那个嘛。对不起，你没说，我替你说，可不可以这么说？我当然毁灭嘛。明明告诉你不可吃，你还吃，就再造一个嘛。弟兄姊妹，神何等爱我们。当神来说人你在哪里的时候，就说出他何等爱我们。这就是我开头所说的，神都不必要做这些事的，他为什么还要主动来寻找呢？而且他当然知道他们在哪里，那他就给人一个下台阶，所以他来为人铺接受救恩的路，叫做人你在哪里。弟兄姊妹，神太爱我们，我们里面那种为己啊，那真是天诛地灭。但是神来拯救我们的时候，神说你在哪里？朋友们，不要放弃每一次神问你人在哪里的机会。 就是神爱你的时候，就是神要拯救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凄喜啊，主啊，你怎么会这样子来顾到我们？我们这样子完全否定你，我们这样子完全的远离你，但是你却来寻找我们，说人你在哪里？好，当然接下去有不同的咒诅，我们今天不去细说了。好，那你知道啊，人一旦犯罪之后啊，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嗯，除了推卸责任还有呢？怎么藏？怎么藏？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你知道啊，人啊不能做别的，人只能做到修饰自己，人再好只能做到修饰自己。而且用什么来修饰自己呢？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修饰自己。意思就是啊，临时性的。无花果树叶子会枯干嘛，那枯干以后呢，再拿新鲜的。就告诉你啊，无论你的修饰有多好，无论你的装饰有多好，那个都是暂时的，都是临时的，它不会成为你永远的拯救。这就是你永远要有无花果树的叶子，它一定会枯干嘛。那你枯干怎么办？再拿新的。但是你那个羞耻永远在那里。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朋友们、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面前，照我本相。我们不需要修饰啊，来到主面前呢、啊，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很多古里八怪的感觉。我不够刚强了，我不够得胜了，我如何如何了，我如何如何了？弟兄姊妹，盼望经过这次的交通，你我都有一个心智，照我本相。其实你知道，照我本相的同时，就说明什么？我向神满了依靠。因为接下来那句话是无善组成。你怎么知道照我本相呢？当你向神依靠的时候，就是你照我本相的时候。你稍微里面觉得自己有一点什么的时候，你就很难向神依靠。你看是不是这样？什么时候你里面觉得主啊，我很需要你，就是你照我本相的时候。好，好，那这是人的反应。你知道神怎么来拯救呢？就是21节。好，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无花果树的叶子是会枯干的，无花果树的叶子是临时性的，但当神来为人预备救恩的时候，是用皮子来遮盖的。神为他们预备了。朋友们、弟兄姊妹，我们的救恩是神为你我预备的，但是你我要负一个责任，要接受它。所以啊，前面弟兄说的很好，接受的原则就是保守的原则。你如何要能够被保守，一直向神的依靠里呢？要接受神的救恩，就保守你永远依靠神的原则里。哎呀，我自己读到这里非常的里面呢、啊，对主说，主啊，谢谢你，我们真是何等人呢、啊？就像我们敬拜父那首诗歌所唱的，你还这样的来怜悯我们，拯救我们，还把全备的救恩给我们这一班对你有心的人，谢谢主，弟兄姊妹。但同时也不要忘了，人是会堕落的。好，不要对自己那么有把握。在各面的事上啊，主啊常提醒我，我是会堕落的。你会很稀奇啊，按理讲第一代堕落了，第二代应该就学功课嘛，会不会这样？感觉上应该这样哈。那你看第四章发生了什么事？有没有让你很稀奇啊？哎呀，怎么会比第一代还糟糕啊？按理讲他们应该学嘛，是不是这样？应该这样，逻辑上来说。但就着先祖的历史告诉我们呢，第四章到了这个第二代了哈，就是谁？该隐跟亚伯的时候啊，哎呀，你看他们的显出。弟兄姊妹，圣经就是圣经啊！按理讲，这个不应该记载在这里。假如你是摩西，你会写这一段吗？啊，当然，好、哦，这个前段时间弟兄说到摩西太多了， 好，我只是这么形容一下了。假如我来摩西下笔，我可能要斟酌考量。怎么会写得这么露骨啊？不可思议啊！这不过是人类的第二代而已，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好，那在这个献祭的过程中，当然神看重一个，神不看重另一个，神只看重亚伯所献的祭，因为亚伯所献的祭是羊羔还有羊羔的脂油。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啊，罪已经存在在世上，懂我这个意思吗？不是因为该隐杀了他的亲兄弟才犯罪，罪已经在那里了，懂这个差别吧？所以啊，这就是耶和华神只看重亚伯的献祭。为什么呢？因为罪已经在那里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凭着我们自己所认为的好来讨神的喜悦。这是该隐的献祭，他所劳苦的，他所得着的，他也有个心要讨神的喜悦。但神重看了亚伯的献祭，为什么呢？因为亚伯的献祭符合了神的心意，罪已经在那里了，所以我们不可能凭着自己来讨神的喜悦，我们必须要取用神的救恩。哎呀，所以在这个第四章的里面呢，因着这一次人类获得，解经家学者说叫人类第二次的堕落啊，他就说到啊，神悦纳人的救恩。好，在第三章里面是神什么寻找人的救恩，到了第四章里面呢，就是神悦纳人的救恩。换句话讲，你知道你所站的地位，因着他献祭献对了，神就悦纳他的祭。这就是说神悦纳人的救恩。弟兄姊妹，神真是爱我们，我刚不说了吗？但是你要站在对的地位上来蒙神的喜悦。好，那为什么会发生他们亲兄弟这样的事啊？我们和合版是说，二人正在田间，这个也有不同的翻译，好，或者说更合适的翻译是，我们出去到田间去，我们出外到田间去，懂这两个翻译的不同吧？一个是二人正在田间，好像是偶然发生的，那一个是什么？二人出外到田间去，这就是什么？预谋的，懂这差别吧？蓄意的。好，哎呀，都不可思议啊，是不是？我说了吗？怎么会到人的第二代就产生了这样的事情？按理讲啊，他们应该也经历在伊甸园里的那种美好的光景，一定是嘛？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被，应该经历过一段时间才被赶出嘛，啊，所以也是随手就摘啊，哇，一个悦人眼目的果实。弟兄姊妹，人犯罪到一个情形，都远超过你我所能想象。我们认为不可能的，在罪的原则中，我刚刚说了，什么时候你为己的时候，没有什么叫做不可能。这就是我一再的说到，罪的原则和本质都跟己有关。在你的感觉中，这个，但是这个事实记载在这里，就提醒你我，当什么时候我们啊向神独立了，当什么时候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没有一种罪的行为会叫我们惊讶。对不起，我只是说的很露骨而已，就提醒你我，叫我们永远对己满了惧怕。那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该隐的这一条线呢、啊，就分出去了，哦，就因为他这个耶和华神给他有一种的咒诅，那他分出去之后啊，就产生了不得了的情形，就该隐这条线呢、啊。第一，他完全破坏了神的定规，好，在婚姻上的定规，就这条线了。第二，他就带进了所有无神的文明。你看呢，他这三个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名字都很有意思，对吧？是不是？一个叫什么？哑巴，好，当然你要去读那个 好，是雅各的雅，七八的八哈。他是什么？他是牛排店的主师啊，他是牧养牲畜之人的主师啊，也就是一切牛排店的先祖啊。你这样领会就容易记。好，那还有一个呢，是什么？一个是尤巴，是一切音乐系的西祖。好，没错嘛，是不是？好，这个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人的祖师，那就一切音乐系。好，方向你也不要生气。好，感谢主，你得救了，你不活在无神的文明里。好，你是因着神给你这样子的专业来服侍弟兄姊妹。好，还有一个是什么？土巴该隐，他这都跟巴有关是吧？好，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弟兄姊妹，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他不仅造城，好，他起先是造了一座城，也叫以诺。好，等一下会这个、名字啊，他在这两条线里面很多是重复的。他这叫以诺城之后啊，在这个城里面就产生了无神的文明。你知道啊，文明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叫人越来越远离神。你看文明是不是这样？就叫你越为什么？就越来越向神独立嘛。因为文明都是叫人去追寻的，畜牧业需要叫人去追寻的，好，弹琴吹箫更需要人去追寻的，好，铜铁利器就更不用说了，更需要人来发展的。人的发展里就叫你越来越离开神。这就是为什么在该隐这条线就记载到这里就停止了，就没有了。但是在整个当时的背景和受影响中，就完全受这个的影响。哎呀，主啊，我也不晓得该不该说啊，到底 iPhone 还会到多少，我也不知道。好，弟兄姊妹，你自由，主带领你，但我要提醒你，当你要进到文明的时候啊，我真是愿意你有这样向主的祷告，叫我只是用它，而我不被它所用。文明最大的缺点就在于啊，一旦你被它所用啊，就很可惜。你用它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嘛。啊，今天我要去找一个什么拨盘的缝，还应该还有啊。我其实我很喜欢拨盘的缝，那个每一个那个响声啊，叫你回味无穷。哎呀，对不对？特别那时候我追我姊妹的时候打这个拨盘，哎呀，怎么这么慢呢？哇，现在多快，对不对？但无论如何，主带领我们，但是要对这个有感觉。哇，我昨天才知道啊，原来这个汽车不用钥匙也可以发动啊，要指纹什么，指纹也可以，是不是？好，都好，你买什么样车都好。后来我相信一定可以进步到 voice activate， 一定可以，连指纹都可以了嘛。好 ，start stop， 当然你要讲清楚了 ，right left。无论如何，文明叫我们对它有感觉，不要顺着这个走啊。我说的有感觉就这个意思。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一个相对性的青年姊妹，因为邀请她到我们家。他说我正在开车，我说那你小心一点了，那没有问题啊，我这个缝是在车里面的。哦，我说那好，我就怕他这个边讲话边开车危险，这都我觉得这都合适的嘛，但不要去追寻这个，要为着主所给我们的预备的，谢谢主，要对他里面蛮有感觉，主啊，不叫我离开你。好了，这是第四章的结束，叫人蛮泄气的。好，那当然因着这个亚伯的这个牺牲，好，所以亚当和夏娃主就给他们另外一个后裔，叫做赛特。好，从赛特就到了以诺士。好，以诺士的时代就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所以从赛特这条线开始就进到第五章。好，那你所以我为什么要把第四章是描绘一下给你啊？就告诉你，你知道第五章的背景是什么样的背景？ 不仅人已经有了两次严重的堕落，就在他们当时生活的环境是什么？无神的文明。这个你一定要有，才会懂为什么后面以诺与神同行这么的不容易啊。其他世代我们不去说了，但每一个世代都告诉你，不仅有年代，而且什么都什么生儿养女，就告诉你他们都过的一个最正常的人生。好，那前面弟兄也提醒，你要在神面前的年日算得数吗？你一定要活在神的心意里。该隐的这条线都没有记载年岁，只有赛特的线才记载年岁。为什么呢？只有赛特的线是蒙神所喜悦的，所以他的年日都被记载下来，都算得数。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的年岁算得数吗？我们要告诉主，主啊，我愿意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所以好叫我们在世上的年日啊，能够蒙神纪念。那在这一条线里面呢，就的第五章来说，有一个很特殊的人叫做以诺。好，所以这个一定要分清楚，这个不是以诺士，这是另外一个人叫以诺。这个不是该隐那条线的以诺，这是赛特线里的以诺。好，那尼丁还有一篇很有名的信息就讲到这个人，叫做以诺的十以。好，他就说到啊，以诺65岁以前做什么我们不知道，无从查考，因为圣经没记载。他圣经只记载开始说以诺65岁生了谁？马土撒拉。好，然后就与神同行300年。所以以诺65岁以前做什么事情我们不必考究，也不必猜疑。但生了马土撒拉65岁啊，到365岁之间300年呢，圣经记载什么？与神同行。下面的一句话更重要，并且生儿养女。好，如果你看一下英文圣经，生儿养女就告诉你啊，他除了生马土撒拉之外啊，还生了许多的儿子和女儿，就叫做并且生儿养女的意思，懂吧？所以你不要以为啊，他只有马土撒拉一个人，所以他可以与神同行300年。不是不是啊，他还有很多的儿子和女儿啊。有多少？圣经没说。圣经只说 had others daughters and sons， 就除了马土撒拉之外啊，还有很多的儿子跟女儿。哇，弟兄姊妹，当然哈，第十代挪亚圣经第六章也记载他是与神同行，但是以诺的与神同行啊，是圣经中唯一两个没有经过死就被主接去的，一个是他，一个是以利亚。那以利亚的记载很清楚，所以你知道他为什么能够活着被提。以诺很特别，以诺就只给我们了一个 hint 暗示啊，这个暗示是与神同行并且生儿养女，细节没有讲。伊利亚的细节讲得多好啊，就叫你羡慕嘛，知道神为什么活着提他。以诺就只给了我们两句话的暗示，没有细节。弟兄姊妹，你要不要为这感谢主啊？如果耶和华神把与神同行的手册写在这里，你看你我今天不苦死了？为什么你犯了一条就不，我299年都白费了，我最后一年犯了其中的一条，一切都没有了。就是你要不要为了这感谢主？他只给我们原则，没给我们细节。他只给我们那个与神同行的环境，没有给我们细节。他如果把细节描绘在这里，6点守晨更，7点读经，8点祷告，9点看望，那我不知道现在接下来干什么啊？然后再循环吧，那你不苦死了？与神同行不是你我所想象的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啊，这个前面弟兄说，当他65岁生了马土撒拉的时候啊，马土撒拉的原文就是啊，到他死时那事，或者说有一件大事必要发生，就指的洪水这件事啊。所以在挪亚65岁的时候啊，因着神的怜悯，他就给他的孩子就取了这个名。 哦，对不起，以诺，好，所以他就警醒了300年。弟兄姊妹，与神同行不难，与神同行300年不容易，你懂我吗？好，我们可以与神同行3秒没有问题，就哇，真有主的同在。好，3分钟稍微勉强自己一点，3分钟。弟兄姊妹，你知道3分钟有多长吗？我不是讲过一次吗？你刷牙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长了。你有没有刷牙3分钟过？我保证你没有。就除非你像我一样都没有牙了，那就很注意。我也是啊，我常常告诉主，不是常常告诉主，我这次读到这里细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主啊，你叫我与神同行啊，我第一个，你一定给我一个好牙齿。与神同行嘛，对不对？总是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身体嘛，或者一个健康的身体。这里什么细节都没有，只告诉你啊，他除了马土沙拉之外啊，他有好多的儿子女儿啊。当然，主给我这一生中的遗憾之一就是我没有女儿，所以我只有生儿，我没有养女。啊，像李丁啊，啊，像宪勇啊，曹丽萍啊。哦，还有很多弟兄们，他们都有生儿又养女，好，这个精力就平衡了。好，那无论如何，他生儿养女就告诉你啊，你怎么样与神同行，不是一个特殊的条件，不是一个特殊的环境，是在于主给你当时的环境里。所以我刚刚说，你知道以诺生马土沙拉的时候，亚当与夏娃还在，就时间上来说啊。意思就是啊，这个该隐那条线所产生无声的文明还在不在？当然在。你不要以为啊，以诺是住在山洞里啊。以诺那时候已经有牛排店了，也有这个在牛排店里的这个钢琴伴奏啊，都有了。因为你的感觉与神同行就是，哇，就是在山洞里嘛，我就带着马土沙拉，常常提醒我，在山洞里过生活，而且一个很好养嘛，没有啊，那个外面的诱惑，那个外面给人的影响力都在那里啊，他是在这样的条件中来与神同行多久？300年。我自己这么说哈，这是我家的。与神同行不难，他之所以能够活着被提，是因为他能够有300年这样子的同行下去。这不简单啊，这真不简单啊。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常常在主日聚会中蒙主的怜悯，得到一点供应，哇，通常到礼拜几你就不行了。啊，礼拜一哈，孙爷是吧？哇，那你还不错，你到礼拜一哇。你还是蛮属灵的，啊，很多时候我看一走出会所就不行了，啊，是不是？对不对？我常不是讲吗？哎呀，我正要拿的那一块艾叶，就轮到我的时候没有了，我眼看的，哎呀，前面那个弟兄就拿走了，什么300年全忘了，里面就真的，我不随便讲的。像我今天来停车场，这几天不热吗？当然找树荫嘛。对不起，特别我们住克利夫兰，你当然知道哪里是在树荫之后嘛，而且方向要停对啊，因为到中午之后就照另外一个方向。你不要以为高兴啊，早上来你停那有树荫的，一出去晒得要死。我不能告诉你哪些位置，我自己知道。但是我要先放艾燕的菜，所以我才绕过去。就我要绕进去的时候啊。有个弟兄正好朝着那个方向直直的停进来，哎呀，主说你还要不要同行啊？不容易啊，弟兄姊妹，我讲的都很真实的，那怎么办？我就只好停他旁边了。哎呀，弟兄姊妹，你以为同行容易啊？我盼望说到这里，再回到我们讲到人第一次犯罪的原则和本质。 什么能够叫你与神同行？一直学习依靠神，是叫我们与神同行的秘诀。一直不敢叫我向神独立，是保守我与神同行的道路。我们难就难在啊，是吧？我可以与你同行一段时间，但这个持行力啊，这个持续的情形不太容易有。但即使是这样，求主提醒我们，主啊，在这么多的世代里，有一个是特别蒙你纪念的世代，他没有什么特别刚强，否则他就记得，他还没有什么特别为主殉道，都没有，他就能够在他这样的这么正常的为人生活里，这么满了诱惑的世代中，主啊，叫我不敢离开你。他就这样天天的操练，天天的操练。弟兄姊妹，我们才刚刚交通完贴前贴后，一个与主同行的人就是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人。因为在希伯来书啊，亚伯与以诺都是我们信心的榜样。那特别他讲到以诺的时候啊，他为什么能够被提呢？因为他已经得着了信的美好的证据。那个美好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所记载的与神同行。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求主这些话激励我们。是的，就着创世纪的记载是先祖的时候的事情，就着我们今天的应用来说，求主叫我们啊，每一点都叫我们能够来经历。主啊，叫我对我自己这个己啊，一直常常畏惧，常常对己有一种的惧怕。对神的救恩，叫我常常是向神满了依靠。在神的依靠里，叫我每天过一个与你同行的生活。这个我自己是很感谢主，在神的主权里，主把我们都摆在这里，主也都给我们不同的生活条件，给我们不同的生活情形，但是叫我们爱主的心，求主纪念，求主保守。好 ，Amen。
主啊，是你创造我们，是你寻找我们，你也呼召我们，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将你的话向我们打开，使我们认识主啊你的心意。主啊，谢谢您，你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完全，要求我们良善，你乃是在你的话中叫我们认识自己。谢谢您，主啊，我们都愿意，主啊，在这蒙福的原则里前来投靠你，在无论大事小事上都愿学习紧紧的连于您，保守我们这一生跟随你的路途中，主啊，不应有过度的把握，失去了与你的连结，也不应主啊太外在诱惑打击，失去对你的完全依靠。主啊，叫我认识自己，我是一个容易离开你的人，也叫我珍惜你的救恩，也把握各样的机会转向你，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活在这蒙福的原则里。主啊，谢谢你，不管堕落的多深，离你多遥远，你一直等着我们。谢谢主，为了今天我们能在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为了我们能听见这些话，我们在求你是主啊，祝福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不管是蒙恩多年，或者刚开始跟随您，不管我们以往主啊未曾听见您，第一次来到聚会中，都求你使用这些话，得着我们这一生。主啊，住在你的救恩里，与你同行，谢谢您。这样祷告，奉你自己的名求。